习近平日子难过，一句说话吓苦军头。俄罗斯防空系统被摧毁，该北京担心了。共和党2024党纲草案剑指中共。国安法四年，敏感日香港冇游行。中国大举倾销，韩企找不到空货柜。微软中国员工只能够用 iPhone。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在内政外交上都陷入困境。7月8日，印度总理莫迪启程前往俄罗斯访问，同时俄罗斯在与中国接壤地区电子发射伊斯坎德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突然之间就陷入了困境。莫迪将一连两日访问莫斯科，目的是强调印度与俄罗斯关系的重要性，确保普京与北京的关系不会影响印俄关系。由于印度一向在美俄间游走，分析师认为莫迪出访不会引起华盛顿的担忧，但习近平或者会担心，毕竟最近俄罗斯已经深度插手中共的势力范围，与北韩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此外，俄罗斯传真社8日报道，俄罗斯在与中国接壤的犹太自治区训练使用短程弹道导弹伊斯坎德。报道说，俄军用伊斯坎德导弹发射器摧毁了假想敌的指挥所和空防设施，并在几百公里外完成电子导弹发射。伊斯坎德可搭载核弹头，射程最短280公里，最长500公里，在犹太自治区训练试射，只有中国被覆盖在射程之内。专栏作家魏京生8日在自由亚洲发文说，习近平的日子突然间就不好过了，普京和北韩结盟，仲和北京有纠缠的越南、菲律宾撑腰。今年中俄海军联合巡逻俄罗斯，只派出了一艘轻型护卫舰，还有普京高调参加上合峰会，这个是在同北京争夺影响力。魏京生认为，普京现在正在诱惑欧洲谈判，可能减轻制裁并缓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趁这个时候普京就要报复习近平，顺便对习近平提点条件。无论在几大程度上得逞，习近平的日子都不好过。而万一美俄之间矛盾缓和，那美俄就能够联手对付中共，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就更惨了。最近传出，习近平在延安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党准备打内战，说如果我们不用战争的方式应对，党和政府就要破产。资深媒体人颜顺欧认为，习近平这样说暴露了他内心的凄凉，他的意思是中央与各军头坐在同一条船上，船沉大家都要落水，因此唯有上下齐心将这个危局捱过去。但习近平这些话可能令将悲观的意识传染给全党全军。习近平本人对中共的未来都这么悲观，那就证明两件事，一是中央对目前的全方位乱局已经毫无办法，唯有准备面对最坏的结果，二是习近平不打算调整目前的政治经济政策。颜顺欧最后说，中共每个军头都会小心衡量自己的利益。习近平说要打内战，其实能不能够打起来亦都是一个问题，到时候如果没人肯卖命，莫非习近平自己担枪上战场？乌克兰战场打破俄制武器的口碑。无奈前，俄罗斯最先进的 S-500 防空系统在第一次实战中就被摧毁。军事评论人士提出，中共大批采购 S-500 的同门小师弟 S-400 并部署在北京卫戍区，现在是不是轮到北京担心了？中共2015年和俄罗斯签约购买30亿美元的 S-400 第一批在2017年交付， 俄罗斯之后打造升级版 S500 普罗米修斯防空系统，据讲地表最强可拦截洲际导弹、超音速导弹、低轨道卫星和太空武器。今年6月初，俄军将 S500 部署到克里米亚，结果只是大约两个礼拜之后，乌克兰用美国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空袭克里米亚，摧毁了俄军 S500 防空雷达。中时新闻7月9号发文说， S500 在乌克兰战场被摧毁，成为全球寿命最短的防空系统。较早前俄罗斯部署在乌克兰战场的 S400 同样被摧毁，因此中国部署的 S400 和 S300 未来能否发挥作用，令大陆一些分析人士十分担忧，认为北京应该将现有的 S400 改变部署方式，或者干脆退役。近一两个月来，中国国内媒体亦提出质疑， S400 是不是应该换了？中国被骗了吗？有些评论说，乌克兰使用的陆军战术导弹是美国即将淘汰的产品，如果用美军的下一代精准打击导弹 PLSM，除了更加精准之外，射程还高达400公里，俄罗斯将会更难应对。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纲委员会小组7月9号通过并公布2024年党纲草案，预计将在这个月15号至18号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布新版党纲。这个是共和党自2016年来第一次更新党纲，可能代表未来美国的政策方向，因此备受关注。新的共和党党纲和以往冗长的措辞不同，翻到一般常识，改用简单文字说明，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内政为主，包括击败通胀、封锁边界及建立史上最伟大经济体等选民易于理解的十大章节。国防外交部分提出的目标包括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重建欧洲与中东的和平等，集中在通过实力回到和平。共和党计划通过重建军事力量及与盟邦关系来对抗中共、打击恐怖主义、建立铁穹导弹防卫盾、推进美国价值、保护国土边界及重振国防。经贸部分，共和党将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自中国大陆入口必要商品，禁止中国购买美国房地产及各项产业，禁止由中国入口电动车。此外，党将提出将重要供应链项目转移回美国，将工作移出美国的业者不得做联邦政府的生意等。港区国安法实施四年，国安处用约谈和警戒作为手段，禁止政党和民间团体申请游行。六四、七一等敏感日，香港街头再亦见不到游行队伍。香港警务处副处长、国安处负责人简启恩7月7号接受港媒访问时说，不举办游行示威不关国安处的事，申请游行的人装作自己是受害者，将国安约谈妖魔化，可能是别有用心。社民联内务副主席余维斌8号对自由亚洲表示，去年前职工盟成员黄乃元申请五一游行后被带走，之后黄乃元在社媒表示取消游行，同年亲北京的港九劳联亦撤回游行申请。这个表示无论民主派或建制派同样受到压力被限制游行。今年六四前夕，余维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集会，警方以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他，这些都令他们难以申请游行。余维斌还表示，根据国安法63条，被国安约谈或受警戒后要遵从保密协议，不能够泄露约谈内容，一旦向外披露就属犯法。南韩朝鲜日报报道，中国经济和消费停滞，因此将商品大量倾销海外，导致南韩出口商经历双重打击， 不单止海运运费暴升，现在连货柜空箱都抢不到，导致出口延迟。报道表示，中国对美国倾销廉价商品、货柜船只、仓储都向中国倾斜。南韩一家货运企业原本预订两个由釜山到纽约港的40尺柜，但在上个月底出港一个礼拜前临时被取消。这家企业相关人士还透露，有些货柜甚至在出港前两日被取消，造成交货期延迟。至于冷藏和冷冻货柜，南韩企业根本无法拿到。南韩圣洁大学全球物流系教授全俊宇指，货柜应该按航线在世界各地流通，但随着货柜集中到中国至美国的航线上，出现货柜租金暴升，其他地区亦被波及。一般来说，货柜船是中国装满 80%， 从美国回来时装 50%， 在釜山港等地会卸下空货柜，但最近船只干脆不经釜山港，只是往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越来越多。南韩国际物流事协会会长具教芬说，目前全球主要的出租货柜的公司手上的空货柜存量不到 1%。美国微软公司通知中国地区的员工，9月起工作时只能够使用 iPhone， 禁止在职场使用 Android 手机。据说中国将有数百名员工受到影响。根据彭博社7月8日报道，微软为确保公司资讯安全，要求员工在登入工作用电脑或手机时，必须用微软推出的 App 来验证身份。但中国无法使用 Google Pay， 本地手机只能够用华为、小米等自行推出的应用程式商店来下载 App， 因此微软干脆要求中国区员工一律使用在中国内外通用性都比较好的 iPhone。对于一直使用 Android 手机的员工，微软很快会免费提供一台 iPhone 15工作手机。报道说，三名来自爱丁堡大学和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教授分析中国三大热门手机品牌 OnePlus、小米和 Realme， 发现这些手机会将用户的个人敏感资料在未经用户同意下传送给第三方，因此研究人员亦警告不要在中国购买 Android 手机。微软一直受由官方背景的黑客攻击，例如1月微软曾经被俄国相关团体黑客入侵，美国国务院等数十个政府机构都因此受波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